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，
我要你问候你左边和右边的人，请你跟他们说一些鼓励的话语好吗？鼓励他们一下，把神的话语带给他们，勇敢一点，不要害羞。跟右边的人，就算你说你好，我想你看起来有个爱你的妈妈。好的，告诉他们接下来5小时赞美主，能在神的殿中何等美好， Amen。 能在耶稣脚前学习，多少人高兴我们拥有美好的生命，称为丰盛的生命，在这世上还有未来的生命。大家 Amen 吗？有一天将不再有死亡，神将死亡视为敌人，神恨恶死亡，神从未要人死，神从未要人生病，神从未要人衰老，这些都是因亚当才有的。今天我想要更深入一些，根据这样的想法，这样的启示，我之前只讲过一次，今天我们要从不同角度切入，这能帮助你明白和赐智慧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首先我们需要明白是关于神的宝座，一起看箴言16章，作恶为王所憎恶，因国位是靠公义坚立。这是出自所罗门的智慧之书，他是世上最聪明的人。当然耶稣比所罗门更伟大，但就人类来说，没有人可以和所罗门相比。在神给他的智慧这方面，他写到了国位王的宝座是靠公义坚立，也就是说当王坐在宝座上，在当时也会行审判的事。这不可能只是指一般王的宝座，一定也代表了神的宝座。若神的智慧漠视这原则，代表神的宝座也是靠公义坚立。大家 Amen 吗？但若是有人在王位上却一丁点公义也没有，他就是个不义的法官。比方说他会惩罚无辜的，而且他会释放有罪的人。好，这就不公义，对吗？若是如此，他的王位不会稳固。大家明白吗？因为王位是靠公义来坚立。大家 Amen 吗？若这宇宙当中没有公义，没有公平，没有审判，整个宇宙都会瓦解。 Amen。 所以神的宝座是靠公义坚立。我们要明白的另一点关于神的宝座，在箴言，就是智慧之书20章，说王因仁慈和诚实得以保全他的国位，也因仁慈立稳。这里出现的立稳在希伯来文其实是支持、维持，靠仁慈稳住。注意第一段说仁慈和诚实，我们上礼拜学过，原文是 hesed ved amen， 恩典和真理借耶稣基督而来，同样的字 hesed ved amen。Amen， Hesed ve Amen， Hesed 是恩典， Amen 是真理。恩典和真理借耶稣基督而来，这里说恩典和真理保全国王，而王位靠 Hesed 而立稳，就是恩典。换句话说，坐在宝座上的神，他的宝座靠公义坚立，他是绝对公义，一点也不偏离的神，绝对公义，绝对公平。另一方面，他的心满有 Hesed， Amen。 所以要成为一位君王，表示你坐在王位上有至高权柄来管理，你不只要是公义的君王，还需要观察所有的事，并按着公义来执行一切，而同时你必须也要能够表达爱、怜悯、恩典，否则你就不是好君王。因若是神的心充满爱却无法表达，那么他就不是至高的。在另一方面，若他为了表达爱而在公义上妥协，他就不公义了。所以这有解答吗？有。圣经说十字架就是答案。我们看见十字架上神的公义被建立起来，为何？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不是你或我，对吗？谁死在十字架上？神爱子死在十字架上。为何必须死？因为公义说若有人犯罪就必须死。 Amen。 因为死在十字架上那位的身份，也就是耶稣基督，他的价值胜过世上几千亿人总和。若是真有这么多人的话，希望不会那么多，赞美神。耶稣的价值还是会胜过一切 人的总和。 Amen。 所以人没有死，耶稣代替人受死，所以我们看见公义坚立了。神没有说现在都不必死，对吗？不再有刑罚了，不，一定会有。另一方面，在哪儿看见神的爱、神的怜悯和恩典？因为事实是受死的人是耶稣，不是我们，是耶稣担当了刑罚，不是我们。这就是神的爱，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公义和神的爱都成立了，是不是很棒？我们还需要明白另外正发生的事，才能明白为什么你身体上还有症状，而你去看医生，他们会说，你这年纪就是这样，或有其他理由，或你去，你不明白为什么需要经历这些不好的状况，这状况，那状况之类的。各位，本不该如此，有些人会责怪神，但你需要明白一点，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是当初神预备的完美世界。很久以前，一个悲伤悲惨的事发生，人犯罪得罪神，神无法掌握。是的，神是至高的，但神无法完全掌握世界，因为他将掌管世界的权力交了出来，神让人来管理全世界。如果神给了出去，他不像我们，我们会收回。神给了就是给了，但人却交给了魔鬼，对吗？对吗？也就是说，魔鬼他容许疾病、病痛，各样的没有价值的、神没计划的，所有和美丽相反的，所有和和愉快相反的，他都带入这世界。神从未要你有破碎的心，从未要你衰老，从未要你死亡，这都不是神想要计划的。神要给你的是爱。当我们在这世上看见死亡，看见痛苦，看见受苦，就连无辜的孩子都会死，这不是完美的世界，所以末后的亚当才会来。因为为末后的亚当感谢神，耶稣基督他会转正一切。现在我们要进一步看，该说是回去一点点，在亚当被造之前，神看着地球，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你不需要懂希伯来文，只要读到这些，你就知道是一片混乱，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原文是 tohu bevohu， 不是豆腐，是 tohu bevohu， 懂吗？很有诗意，空虚混沌，空虚 tohu， 也有荒郊野外的意思。好，这真是有趣，天地都是神创造的，不很奇怪吗？神创造一切，当神创造时，一切都美好的，你触摸到神就触摸到美好。你触摸到神就触摸到完美，明白吗？只要是神创造的都美好。为什么在神创造之后，在下一节却说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土乎悲否乎？发生了一些事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45章，神的原意。以赛亚书45章，创造诸天的耶和华，制造成全大地的神，他创造坚定大地，并非使地荒凉。神创造的天地并非荒凉，神创造的天地并非荒郊野外，荒凉一片。他创造的天地是要给人居住。发生了一些事，早在人类被造之前，早在人类出现之前，有另一个文明，有另一种受造物，另一种次序存在。若是我现在跟你说，陈牧师，请帮我在杯子里再加点水，是什么意思？杯子里本来就有水，对吗？若我说再加点，再加点，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再加一点，再就是再倒一点，对吗？好，你不回答我就不说了。对，再就是再一次，再加一点。好，若是说神对人说要生养众多，再一次遍满全地，什么意思？地球之前是满的，住的是什么样的人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地球是运作的基地，赐给他所创造的，他是神所创造最高等的受造物。其实总共有三位，他们是天使之上的天使，被称为天使长，神所创造的。所以这些天使长 他们的行动比光速还快，他们的智力超越所有人类，他们能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，但还是受限制，因为是受造的。我相信共有三位，我知道犹太拉比会提出其他天使的名字，我们以圣经为主，不要超越圣经的启示。他们三位是最高等级的天使，称基路伯 Cherubim， 复数希伯来文，基路伯是强壮的物种。他们很，我是指很强壮，而他们非常巨大，非常高大，非常雄伟。他们带领所有天使，共有三位。现在来看其中一位，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，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，佩戴各样宝石。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，还有谁在那？亚当，意思是路西弗。之后变成撒旦，原本叫路西弗，后来变撒旦。他本是天使，叫路西弗。他在地上的伊甸园，那时还没有亚当，发生了一些事，一个大灾难，悲惨的事发生。他已经无法再掌管全地。当然，他想拿回权力，但重点就是，圣经说他曾在伊甸园里，很有意思。神说在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，就是红宝石、红碧玺、金刚石、水苍玉、红玛瑙、碧玉、蓝宝石、绿宝石、红玉和黄金，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。现在别请我解释这个，它就是极为美丽的受造物。我不知道这些乐器如何在它的里面，但是它就是乐章。下一节，你是那受高遮掩的基路伯啊！受高遮掩的基路伯，遮掩什么？你是魔鬼也有恩高，但是堕落的。你是那受高遮掩的基路伯，遮掩什么？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，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，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。他变得骄傲，在以赛亚书里告诉我们他变骄傲了。他说我会高升，我会像至高者一样。其实他们只比神低一等，他们很高等，只比神低一些。所以魔鬼的原罪就是骄傲，他是有恩高的基路伯。现在我要暂停一下来解释基路伯和遮掩。我们一起来看约柜，有张图片，这是神宝座的图片。在旧约里，神告诉摩西，按着他在西乃山上看到的异象来制作。神说一定要照着你在山上看到的样式一模一样的制作出来。所以他看见神宝座的样式就是这样，是从属地的角度看见，不代表神的宝座就是这样。但神真的宝座有基路伯遮掩，注意到有两个基路伯，共有两个。来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，圣经怎么说？一起来看第二十节。二基路伯有两个，基路伯是复数。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。他们是遮掩的基路伯，遮掩什么？神的宝座。还记得神怎么说路西弗变成撒旦的？神怎么说他？你是那受高遮掩的基路伯。但现在有一个不见了，他们受造要做什么？他们受造来看管神的公义，他们受造要来守护神的圣洁和公义。所以总共三个。好，我们看到的运作基地是在地上，撒旦就是在这儿运作，还有他的手下魔鬼邪灵之类，所有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的都和他一起运作，都堕落了。圣经说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和撒旦一起堕落，所以神还有三分之二，还有三分之二在服侍你。回到这里，神说再遍满全地，现在这新的地球重新装修过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。神创造新种是人类。魔鬼看见神温柔的爱人， 神为人供应一切，这是他无法真正了解的物种。人比天使微小一点，但是就成为神爱的对象。神真爱并照顾。撒旦看着这一切，当然嫉妒感油然而生。你看，地球曾经是他的，人类取代了他的位置，可以说是地上的主宰，有权柄来治理他之前治理的全地，而他被驱逐了。于是他开始想，这是他没有身体的原因，他必须利用蛇的身体。蛇本来不是在地上爬的，若你仔细读就会知道，神说你必用肚子行走，原本是美好的生物，有最美的纹路之类的，但因为让魔鬼用他的身体，他堕落了。但圣经里提到魔鬼是这么说的，我要先读一下，回到这里，神说，往下一点，你因美丽心中高傲。所以别一直以为魔鬼是红色的，有个尖尾巴，手拿大叉子，明白吗？电梯门开了，他说要下楼去吗？你说我才不要呢，各位。不止如此，他不只是美丽的，听好了，他不只是美丽的，别忘了，美丽都来自于神。我们暂停一下，来好好想一想，唯有美丽的才能创造美丽的。其实受造之物无法比创造者更美丽，对吗？你手抱着婴儿，觉得他很美丽，想想创造主，万有都是借耶稣造的，阿们。好，他是美丽的，但他的心开始骄傲，又因荣光败坏智慧。他还有智慧，却是败坏的，不论如何还是智慧，是败坏的。你看到了，神说我已将你摔倒在地，使你倒在君王面前，好叫他们目睹眼见。这是他的未来。再往下两节，来，一起来看，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，这是未来会发生的。再往下看，会看见魔鬼在地狱里，这说你令人惊恐，不再存留于世，直到永远，这是未来。说完这些，我们再回到主题。好，自然的论述应该是让女人杀了男人，只有他们两个，女人杀了男人就不再有生育了，对吗？但是魔鬼的目标并不是男人和女人，他要的是神的宝座。以赛亚书里他说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，他要的其实是神的宝座，他比神低一点，明白吗？他只比神微小一点。你说怎么有人可以夺神的宝座？神的宝座是建立在公义之上，也许只要魔鬼想到办法让神在公义上有所妥协， Amen。 若这宇宙的神，十分圣洁的神，只要在公义上有一丁点的妥协了， Bang， 他建立在公义之上的宝座便被玷污，神也就不再是神了，能得位的是谁？魔鬼。他的目标是什么？要神在公义上妥协，大家都明白吗？因为身为有恩高的基路伯，他扮演什么角色？受高遮掩的基路伯扮演什么角色？神公义的守护者。所以就算魔鬼堕落了，他还是认为自己是神公义的守护者。不必太惊讶，魔鬼今天用自以为意、自认重要、自得意满的方式，很多讲道教导是如此。好的，你们都知道故事发展，他引诱人犯罪，人堕落了之后，现在就连小蚊子都能让人倒下，对吗？就是人堕落了，犯罪得罪神，神会让人毁灭吗？还是会拯救人？路西弗和人类之间的不同在于，路西弗堕落时并没有受到引诱，是他自己选择的，他自己选择背逆神，他选择犯罪，大家明白吗？亚当受引诱，不同在这儿，明白吗？而他看见神还爱人，因为亚当穿着叶子到处跑，记得吗？在他犯罪之后，没有了荣耀，光环掉在地上，突然发现所有动物对他不再友善。圣经说当时围绕在他身边周围的光环，你可以去读希伯来文，说那光环是荣耀与尊贵，神赐人荣耀与尊贵，就像金黄色的光环围绕， 所以每个动物都顺服他，就连最大的恐龙都会顺服他。世上一切都顺服，因为他有荣耀与尊贵的金色光环围绕。在他犯罪后，立刻光环就消失了。亚当夏娃发现自己赤身露体，以前从来没有过。于是他们用植物来遮蔽，无花果树叶，用树叶遮蔽。不好，神说不，没有流血，没有流血，就像是人在说，我不需要有血流出。但神说不，罪很严重，血，审判，血代表审判，明白吗？必须要有审判。你知道是谁给人穿上兽皮？神，神是第一个杀动物的，并用兽皮将亚当和夏娃遮蔽的。当人要供应自己时，是不足够的。当神供应时，绝对足够。现在直到永远，因为是神供应的。所以神是第一个杀动物的。当亚当夏娃穿上兽皮时，全身都是血。若没有血的遮盖，我们的罪就会显出。Amen。所以魔鬼要神的宝座，但神没有妥协。之后神要人开始献祭。魔鬼说献祭吗？带来祭物就代表你说我应当死，但我按手在这只羊身上，羊将代替我死。义的代替不义的，魔鬼说我什么都不能做，因为这是合法的，是正确的。好，我们就来看看。我观察到有三次他亲自出现，一是约伯的故事，二是约书亚的故事，撒加利亚书里的大祭司，三是大卫数点以色列人的故事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想要讲大卫的故事。回到这里，我要告诉各位，那一次魔鬼出现在神宝座前，在约伯的故事，圣经最古老的一卷书，神问撒旦，你从哪里来？神问这个问题，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。当耶稣提出问题，腓力，我们该如何喂饱众人？他也知道答案，他只是想听听你怎么说。魔鬼回答，一如往常，我用白话文讲，一如往常到处跑跑看看，应该是走走看看，不是用跑的，到处走走看看，在全地各处走动。换句话说，我是在检查一切是否都按你的公义行。他还在幻想，他无法容忍不义之事。神问他，你看过我公义的仆人约伯吗？神知道他想做什么。他说，哦，你知道吗？他很蒙福，看着在他的周围，你在约伯周围设下层层保护，我根本不能碰他。记住这一点，向神求为离。我不能碰他，只要你撤走保护神啊，我保证他会开始咒诅你。所以魔鬼总是希望人成为咒诅神的，而他自己可想着神的圣洁，他观察神会如何处置咒诅之人。他想要的是什么？若神在公义上有一丝妥协， bang，他的宝座便无法坚立。谁是下一个继承者？他。好，我们都知道这故事。到最后，约伯的回应是正确的，没有骄傲，他说，也不自卑。他这样说，我厌恶自己，我犯了罪，我的眼睛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他说，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神恢复他的一切，他想要人开始骄傲，结果，哦天哪。好的，他等着，一直等着。接下来一次看见撒旦出现，是撒加利亚书中提到的约书亚，先知撒加利亚。约书亚是大祭司，大祭司只有一步距离，离神的宝座很近，因为大祭司代表以色列，向神代表以色列。大祭司约书亚是从巴比伦回来的众人之一，他在场，魔鬼到他面前控告他。圣经说撒旦出现在他右手边，来看撒加利亚书，又指给我看，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，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。再一次神为约书亚辩护。不止如此，神为约书亚穿上清洁的外袍，因为魔鬼在控告他。大祭司约书亚的外袍都脏了。到目前为止，一切都是根据献祭做的。所以魔鬼说，这献祭是什么？有什么意义？别忘了，他并非无所不知。因此神的宝座仍然坚立，因为神没有说不需要死。就这样， 这不正义，有人要付出代价。这时候是动物死，无罪的动物付了代价，但祭物只不过是一种缩影，象征了将来要来的完美之人，神的供应，神的爱子耶稣基督，对吗？魔鬼不知道，还有其他事是魔鬼不知道的。圣经说，世上有权有位的人若知道，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听到了吗？在哥林多前书，若世上有权位的人知道，十字架是神的方式显出和好、怜悯、恩典和公义，他们便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。我现在要跟各位讲一个故事。耶稣在圣殿中教导，他们抓到一个正行淫的妇人，把她丢到耶稣面前。他们说，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认为呢？哦，有智慧的夫子，他们抓他把柄。你认为他们在意那妇人吗？他们在意那妇人吗？不可能。他们在意摩西的律法吗？这样的人要用石头打死。若他们真想要，真在意摩西的律法，早拿石头打死他了，何必带到耶稣面前？就像撒旦，他有更高的目标，他要的不是亚当，是神的宝座。他脑中有些可笑的想法。魔鬼，各位，我听有些基督徒说，你知道为什么魔鬼要带人一起下地狱？因为他会觉得孤单。这些是非常不合圣经低等的理由。另一个你会听到的理由是，你知道为什么魔鬼要带很多人下地狱？因为他想要很多人一起。所以各位，绝不像某些牧师说，在地狱还可以跟人握手。不，圣经说地狱有火烧着，是个充满折磨的地方，根本看不到其他人，只会听见他们的叫声。圣经这么说，不是开 party 的地方。所以有这些理由都不能说服我。这启示是最近的，所有经文都在这儿。魔鬼有更高的目标，他其实在想怎么躲过地狱。若我可以让神妥协，就算到今天，若我可以让神在公义上妥协，神就不再是神，我就可以躲过地狱，夺得宝座。第二，他其实有更高的目标，他想要成为神，不只是躲避地狱，他想要当神。所以他们带着妇人到耶稣面前，想抓耶稣把柄，应该用石头打死，你怎么说？耶稣弯下腰，没有回答他们，用他的手指，这部分我讲过很多次，在石头上写字，在圣殿的石地板上。也就是说，神用手指将十诫写在石板上。然后耶稣抬起头来说什么？换句话说，他在写的时候是在说，就是我写下了律法。既然你假装守护神的公义，是神公义的守护者，我现在就给你神的公义，他让每个人的良知感受到律法的纯净，是打死他，在你们当中无罪的可以丢第一块石头，没有罪的人丢第一块石头。圣经说他在公义上妥协了吗？没有，他说打死他。他在怜悯上、恩典上妥协了吗？没有，妇人还活着，人一个个离开。圣经说耶稣再次弯下腰写字，十诫神给摩西几次？两次。第一次没到山下，摩西打碎了，神说拿两块石板，摩西都打碎了。也许他头痛，并不是在那一刻他代表神，但下一次神说小摩到山上来，神给了另一组，而这次神说放在施恩座下，因为我喜爱恩典胜过审判。 Amen。 人一个个离开了，剩下耶稣和那妇人。耶稣对他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不要再犯罪。而魔鬼会说，耶稣怎么可以就这样原谅他了？公义到哪去了？再过几天他就会在十字架上，那就是公义，罪的代价已付。透过这个故事，耶稣和行淫的妇人，律法无力抵挡爱。 没有妥协，怜悯与真理。记得吗？宝座是靠公义坚立，而他的宝座还有和 Set 的支撑、恩典和 Set via man。所以，绝对至高的神就像我们的神一样，坐在宝座上，是他满有公义，但同时也把爱分享出去。他能在爱里随心所欲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让我告诉你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给了神公义的出口，让满满的爱能够去祝福，还有去给，去供应，去提供，将你心所渴望的全部都给你，满足人的需要。神的供应没人能比得上，神的良善没人能比得上。要明白神的良善，就是要明白他的良善就是他自己本身，是神的良善才让我们有办法明了生命中的善。就像所有的美丽都从美丽的源头发出一样，所有一切美善都从那位良善的神来，而神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叫仇敌闭嘴。你可知在十字架上律法被高举了？要看哪里高举了律法，就在十字架上。律法被高举了，你可知良知在哪被洗净？十字架，我们罪的代价付清。每当你犯罪时，你里面有个声音说，有人要付代价，有人要付代价。前几天我在查罪这个字，在旧约里，罪这个字哈他，也就是赎罪祭，并没有两个不同的字，罪和赎罪祭都是一样的，过犯也是一样。Asham 和赎愆祭都是一样的字，所以你必须读前后文才能分辨是罪还是赎罪祭是哪一个。后来神跟我说，你知道为何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吗？因为当你犯罪，总要献上赎罪祭。不管你有没有发觉，你摆上健康为祭，你惩罚自己，惩罚你妻子，惩罚你的孩子，惩罚你的身体，你总是会惩罚自己。可能是一些你很清楚的东西，是很直觉的，因为你有良知。当你犯了罪，就要付代价，就要付出什么。你不觉得该有好生活，你不觉得该有健康，你不觉得该有美好的婚姻，当你与人亲近，差不多要建立关系，就会搞砸。你不知道为什么，为什么会搞砸？因为你不觉得你值得被爱。你不知道这些是因为魔鬼不停地在控告你。今天当魔鬼来找你，你要叫他看十字架，他总会一直告诉你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？你看你的孩子生病了，都是因为上礼拜你跟你太太吵架了，还记得吗？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你做过那个。为什么？他要告诉你你做错什么，他提醒你去年犯的错，上个月的，上礼拜的，他会提醒你。就算你做了好事，他也会说，你自己看啊，看看你自己根本不够。你看看什么？才祷告几分钟，搞什么？嘿，搞什么？什么东西？你在想什么？屏幕师在讲道，你心里还讲他坏话，搞什么？搞什么？对吗？他不停定罪，你看你的想法，看看你的感觉，他要你专注于自己。你的回答是，不只是魔鬼，连你的肉体都律法主义，你要指着十字架说，是我犯过错，代价已付了，他为我死，你良知上的一切有平安。各位，你知道吗？你的 DNA 不会想创造任何疾病来惩罚你，你的 DNA 是非常聪明的基因，能创造出他认为你想要避免的，例如你想要避免些什么，他可以创造出自体免疫失调的状态，去抵挡本不应该抵挡的东西。就因为很聪明，基因知道你要什么，你要惩罚自己，他就会在里面创造一些东西来惩罚。当你看着十字架，你里面喊着平安，对明白真理的一切控告都无用。但魔鬼今天仍是一个控告者，他还是会来假装是神公义的守护者，指出你做错的地方，哪里又犯了错，一直不停唠叨，然后他期望你会判自己该生病，该受苦，该有精神病，该有忧郁。很多有忧郁症的 他们就只是专注自己，只想到自己，想法很黑暗，魔鬼来就倒下来。我告诉你，世人需要好消息。我说世人需要好消息，今天注意，他还是会来。你的肉体也一样，你的肉体会定罪，也会对你说话。知道为什么你不配过好生活吗？那是因为你做的一切。你知道吗？太好了，不可能成真。你相信这个牧师，真相信他，你也觉得怎么可能这么好吧？控告，控告，控告。结果是谁？为罪付代价，你自己。我们莫名的落入陷阱，我们没发现福音有多好。今天神是公义的，因为耶稣成就的。我告诉各位，当幔子裂开时，好几年来我听见人说我们不能到神的面前，好像幔子还挡在中间，神不要我们去，不要我们来。不，朋友们，幔子裂开时，神走了出来。妹妹，神走了出来说，欢迎回家，孩子。因为幔子是公义的幔子，圣经说那是耶稣的身体。换句话说，神不能只是出来显出爱来，因为还有公义，还有太阳呢。抱歉，太阳一出来泥地怎么办？有些人对我说，屏幕师，若神是真的，叫他现在就出现。太阳出来了，泥地不就干了？神因为怜悯，所以不直接出现。若神在你面前，你会死。所以今天也是一样，魔鬼在控告你，控告你，控告你。所以你要知道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做的，继续来，继续听。和神的智慧是今年的主题，我们要得着神的智慧。现在明白了整个全貌，我们几乎看了整本圣经，是很浓缩的信息。好的，重点是讲了整本圣经，了解了亚当，了解了亚当之前的时代，这样算很短了。请低下头，闭上眼睛，各位，将赞美归给耶稣，哈利路亚。耶稣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。请低下头，闭上眼睛。我相信有许多人得自由了，现在靠着圣灵的大能，让主在你身上工作。如果可以，请大家等一下，等一下就好。为了那些被主释放的人，被主释放的人，神的恩膏有了控告，就会有审判的判决。大家直觉的就接受了，你没发现却已接受。因为你的成长背景，人们对你说的话，对你的控告，还有仇敌的攻击，你很容易就接受不好的，而不是接受好的。有人送你东西时，你说不不不不，我，你知道你会拒绝，你不容易接受好的。但是虽然我们说是白白的，但有人付代价，所有祝福，所有良善，所有存留的好东西，代价都付了。朋友，你今天到这儿来，你想要得着这位美好的救主耶稣基督，神爱子。魔鬼从不愿接受神爱人这个事实，魔鬼不明白和善。若你仔细去读神如何创造他，他不明白恩典，他知道美丽，他用美丽引诱人，他知道智慧，他用智慧诱惑人，但他不明白和善，他从不明白神有多爱我们。这智慧，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，他们若知道，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有一样是魔鬼不明白的，他没有反抗的，就是恩典和善。朋友，你说我要领受神的恩典，要领受耶稣为我做的一切。朋友，我告诉你，神是公义的，要使你成为公义，因耶稣所成就的。若这是你，跟我一起祷告说，亲爱的天父，我相信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，他代替我承担一切的审判与定罪，他代替我死，我该承受的审判已结束，就在十字架上。到第三日，我的天父，你叫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只有你能赐生命。他复活是宣告了我所有的罪，他之前所承担的都已经被挪去，不在了。天父，感谢你，我在你面前是公义的、圣洁的、无瑕疵、得胜的、胜利的。 我领受得胜。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奉耶稣的名。 Amen， 请各位起立。朋友们，我要告诉各位，在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多讲到控告等议题，因为这就是躲在背后的问题，导致许多疾病，许多人忧郁症，还有许多破碎的婚姻，许多破碎的关系，破碎的心。我真的相信大家不知道如何面对，有时候讲台要负责任，不是推你入坑，就是拉你出来。我很抱歉，我代表牧师们道歉，若是讲过那样的信息，我讲过在以前，但也要小心，因为福音是不能妥协的。 Amen。 世上的人不认识我们，他们只知道我们所反对的是什么。就算在新加坡或在美国，他们想到我们，基督徒反对这个，基督徒反对那个。不不不，我们支持完全的美丽，绝对的美善，我们支持卓越的道德，我们要你得到最好的，我们支持更丰盛的生命，我们盼你得生命不只是现在，还有永恒的生命。 Amen， 希望你得到最大的益处，让他们知道我们有恩典。朋友们，你们每一个都是传扬好消息的，跟同事跟朋友分享。 Amen， 不要和人争论，只要告诉他们神爱他们，神是公义的，要使他们称义，神在他的宝座上一点也没妥协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释放了神。 Amen， 他能行在公义里，同时又有恩典、怜悯与真理。 Amen， 在场各位请举起手，即使现在还有人觉得自己不配得赦免，我没有好好控制饮食，或是我没有运动之类的，魔鬼正在思想上搅乱你，让你觉得自己没资格，所以你才无法领受健康的礼物，健康是份礼物，却运动没问题，好好吃没问题，但健康是份礼物。耶稣所医治的人都是没有资格的，他先医治，因为他的医治，他的良善引导他们悔改，是之后不是之前，他们先领受。现在主在下一周里要祝福你和你的家人，主要保守你，主要保守你和你爱的人，远离伤害、危险和所有疾病，远离流感，奉耶稣的名。神要向你扬脸光照你，并赐你恩惠。主要向你和你所爱的人扬脸，赐你和家人身上每个细胞他的 shalom， 他的平安，他的健康，奉耶稣的名。神祝福你，我爱你们。 Amen。